哦，钟伟老师讲今儿个的消费券的故事，
对，
哎，好，
找历史了，哎呦，
先来个例子，
哎，离现在不远，
离现在不远，
差不多1500年前，
这离现在真近啊，真近啊，
我们讲
1500年前那天，你还记得呗？
我怎么记得啊？
在那长安城，一匹马。走进来，
鼻孔喷着气吧。
没错，那这匹马上面的话呢，载的是一个外国人，西域来的客商。
哎呦，
那一下马的话呢，就有商家热情的迎上去了。哎呀，叫客官，客官，来，我们这吃饭喝酒都不要钱儿，
不要钱呢。
哎呀，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哎，我可以先问吗？那个外国人是哪里人？
通常都是西域的客商。
哦，
那个时候的话呢，是隋唐时代的话呢，中国国力强大，所以有相当多的所谓的藩商啊，也就是说
藩呢，
在今天就是有印度商人、东南亚商人，甚至阿拉伯商人，
统称藩商。
就是
就像我们今天到 pub 里面看到白人，统称他美国人一样。
我哪有
所有的白人都是美国人，你不觉得吗？是不是就像美国人看我们都是日本人？
没有，这天被中国大陆取代喽。我去新加坡的时候一直被问说你来哪一省呢、我是说哪一省，不是省。
叫你同志
啊？没有，他就直接问说你是打哪一省来的。
他们没有叫你同志啊？
没有啊，
喝到很多人叫我同志啊。
爱人同志吗？
罗大佑的歌。
你来怎么唱啊？
爱人同志，
每一次见到的
是
你像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不去
啊，
在这疲惫和你世界啊，不是，
就让我拥抱你的身躯，爱人同志，只会唱这一句，
嗨的嘞你们，
是，我讲到哪里去了？讲回来，
我讲到爱人，没有了，就是隋炀帝的时候哈，我们知道隋朝其实只有三个皇帝，那这隋文帝的话呢，就是非常的节俭，然后开创了隋朝的全盛，可是呢，到他的儿子隋炀帝的手里的话呢，就败光了这份家产，
这，
可是呢，他刚继位的时候的话呢，国势强大的不得了。
对，
然后的府库里面、仓库里面存的米呀、存的绸缎都坏掉了，都没有办法把它用掉，
这可惜
了。然后呢，他就想说：“哎，我就好好的挥霍这笔家财吧。嗯”
是，
他就想要炫耀。
哎，
怎么炫耀呢？哎，就是把脑筋动到外国人的身上。他那时候的规定，只要你是外国来的，只要你长着一副外国人的脸儿，
是，
吃饭喝酒都不要钱
啊，由政府来付钱。
不止如此，
哎呀，
然后从河西走廊到长安这条路上，一路上凡是有树的地方，纷纷呢、把仓库里面的绸缎搬出来，
是
把绸缎铺在树上，然后花团锦簇的，不是很美吗？
哎呀，
这么浪费！各位啊，
是，
现在我们觉得绸缎没什么，当年的话呢，通常啊，一户农家一年只需要交一匹或者两匹绸缎当做租税。各位想想看，以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一年要交多少税？比如说20万、30万的税，就是差不多一匹绸缎就值那时候。
你一年要交这么多税啊？
是不是啊？您应该是200-300万吧？
你们都没听我讲的重点啊！
我们一听到八卦，重点全忘了。
你们这叫买椟还珠。
总而言之，隋炀帝时代因为物资相当丰富，他全败了。
没错，只要是你长。
敷在树上，外国人白吃白喝，
白吃白喝，然后还白看，所以说
白看啥
啊？没有啊，就是反正还招待他们娱乐，这样一切都是政府付钱。
他这是不是为了鼓励观光呢？隋炀帝是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观光的皇帝啊？
那你怎么让我联想到一些事情
啊？
其实大陆客来说，我们送了很多礼物
啊，有吗？
也没见他们多来一个人。
这，
好。
所以说，那这是什么票？这就是他脸，他那张白脸，
靠着那张脸就有消费券。
哎呀，是。
另外，我们刚讲到了，那有的人万一长得不像外国人怎么办？
对呀。
没关系，只要你是外国来的也照样算数。
哎，怎么说？
我找到第二个故事。
还有第二个？
各位，就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是日本迷呀、
很多啊，
是
伟最喜欢日本人了。
日本
木村拓哉好帅哟，
三本五十六啊，坂本龙一。哎，这个国家任期怎么这么大？有人叫一，有人叫五十六，这样啊？最高的是几？
我怎么知道？
有名的人最高的是几？
那，有一个哎，我这个《中国时报》有一个特约作家叫新井一二三。
哦，
新井一二三，哦，这蛮多的，
123。
最少
不要闹，
坂本龙一。 啊哈，但有比版本龙一有比一更小的，
哪有？哦、
叫田中角荣，它只有一角啊，
好难哦，
是不是？
我不晓得该怎么回答，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觉得节目的格调变低了。
不是，自古到今，
我们刚讲到，那日本最南方的一个县叫做冲绳县。
冲绳的日文怎么讲
？Okinawa。
Okinawa。
那它以前叫做琉球。
琉球。
那在明清时代，我们叫它中山王国。
啊，中山王国呢？
对。啊，那就是
这跟国父没有关系。
有关系。
那有关系。
话说国父第一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时候，他为了取一个日本的名字，当地的日本朋友就帮他取了一个叫中山桥。
哦，中山桥，
没错，
是
刚好。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刚好日本朋友经过的路上，刚好经过所谓中山侯爵的府邸，他就灵机一动，我就帮这个生意先取个名字叫中山吧。
所以孙中山还是一个颇有日本味的名字。
当然了，
哎呀，
不追究了，
是。
那我们就回到琉球身上。那
琉球，
明朝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在明朝的朝贡体系。各位，我们不讲的中国是就是所谓的就是天下一家嘛，
是，
那就所谓的朝贡体系。见鬼
了，中国哪天下一家？天下只有我，其他人都来向我进贡。
这是野蛮人了，
这
莫名其妙。西戎北狄，
大汉沙文主义。
可是呢，就是在这些朝贡的国家里面有亲疏之别。那最亲的国家的话呢，每两年一共，甚至到最后的话是每年一共。那比较疏远的国家，像有
共的共就是进贡的贡啊，每一年都要来进贡清朝。
那比较疏远的国家，像比如说像越南啊，这是每三年一共。那更远的国家呢，像缅甸，像比如说像尼泊尔啊，就是每五年、每七年甚至每十年一共。
如果他不供的话，我就来打你。
对，也没那么严重啊。
是吗？
那当然，就是我可以责备大国，责备你失礼啊。可是呢，其实这些国家都是心甘情愿来上供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心目中想的根本不是那个说，哎呀，中国伟大，我要匍匐在你脚下。不是的，他们想要做的是国际贸易。
想来中国做生意呢。
没错，我们就以中山王国琉球来举个例子。就是他呢长期扮演着中国跟日本以及日本跟南洋之间的一个转运者的角色。
这好啊，这种角色。
比如说呢，就是比如说苏门答腊，就是今天就是他把胡椒啊卖给琉球，琉球再转卖给明朝，转卖给中国。他的利润，
他做中间商就对了。
对，他的利润有多少，你知道吗？我们说啊，就是以现在的币值来讲，比如说我们说胡椒一斤在苏门答腊是1块钱。
是。
那一般的贸易商把这个东西运到中国，就可以卖到2700块。
是。
那可是呢，
说你哈啥，你根本不知道那时候1块2700块那个币值有多少，
是2700倍。
2700倍啊！
可是啊，各位，因为这个琉球，是我们明朝的亲密盟邦啊，因为他手中有这个消费券呢，因为他是琉球王国啊，所以凡是琉球人卖来的胡椒，我们的收购价格是21000块。
为什么呢？
这叫所谓的厚往薄来，也就是中国传统上就是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也就是说，我呢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好康，各种各样的一个利益来吸引你，来吸引你进入我的那个所谓中华天下一家的一个社会里面。
简直是胡说八道，远人不服，远方的国家如果不服我们，修文德以来之啊，要用文化，要用道德来亲近他，不是给他27000倍的钱呢、
你误会了，这个文德是一文两文啊，人家是数着钱来给我们朝贡的。
哎呀，这等一下，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这是谁讲的话？
这个是也是孔子说的话。
我才不相信孔子讲这个文是一文两文的文呢、
我开始怀疑周小伟老师把所有的对跟错通通推给孔子。
错了，
所有的话都他说的，
我是我的偶像嘛，
乱七八糟。
对呀、